大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90后重回大法修炼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宁宁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6日。我出生于1992年，是一个真正的90后，妈妈于97年得法，那时我5岁，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幸运。妈妈得法后，每天都要去同修家学法，我变成了妈妈的小尾巴，走到哪跟到哪，甩都甩不掉。妈妈和同修学法看书，我就坐在一边听。后来他们也给了我一本书，我虽然不认字，但是拿着看着，他们翻页我也翻页。舅奶奶教妈妈练功动作，我也在一边学。虽然大法书没有认真看过几页，但练功动作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妈妈背的红引有些我也会背。妈妈去镇上的练功点集体练功，我哭着喊着也要去，妈妈无奈只好带着我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时我被安排在最前排。在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时，那是我第一次把整套第二套功法练完。小时候的我学大法很积极，虽然我不懂事，但是时刻都记得真善忍。刚上学闲班，有小朋友欺负我时，我总能想起这无比珍贵的三个字，然后想我要忍，便不计较了。那时我在学校到处跟小朋友说，我妈妈练法轮功可好了，连老师都知道我练法轮功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很快99年720打压开始了。我一直都知道大法的好，妈妈得到天安门自焚真相也第一时间讲给了我，可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那样污蔑师父和大法。老师和学校主任找我谈话，威胁我说别练了，再练就开除。那时我不懂事，便点了点头。如今想来很后悔，从那时起我在学校常被欺负，但我从没忘记我是修大法的，我要做到真善人。直到2002年妈妈去北京正式法，她曾三次去天安门，五次被非法拘留，三次进过洗脑班，两次被劳教，险些被邪恶迫害致死。邪恶对妈妈的迫害也同时给我的家庭和我带来了极大的伤害。那时我五年级，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天天受邪党谎言的毒害，对修炼人都没好眼看待，把修炼的好人都当成了电视造谣宣传的那样，由开始同学的欺负，到后来班主任的谩骂和无缘无故的体罚，学习成绩优秀的我每天都要被罚站，而且站在最显眼的位置，连同学都问我，你什么也没干，为什么总让你罚站？由于我本来就贪玩，学法少，再加上妈妈被抓走，家也被抄了，没人再督促我学法练功，爸爸本来就脾气暴躁，恶警又三天两头来加恐吓威胁，使爸爸脾气更加暴躁了，从此我便掉下去了。我掉到了常人中，也忘记了真善忍。我在与父亲每天的争吵喊叫中成长，我怨恨父亲不把妈妈要回来，我怨恨他不高兴了就拿我出气，又摔又骂，我怨恨他不把奄奄一息的妈妈送去医院治病，而只是让妈妈在家等死。于是我成了初中、高中乃至大学里最有问题的叛逆少年，而且我的叛逆期真的比别人长很多。其实在我高二时，妈妈便以保外就医之名回家了， 妈妈被爸爸背回家时，房子都快要被我俩吵架给拆掉了。但是我心里很清楚，我知道大法好，我是亲眼见证了大法师父一次又一次把妈妈从鬼门关拉回来的。我知道师父和大法的莫大冤屈，也知道老父亲的不容易。他每天担惊受怕，怕妈妈被抓走，妈妈被抓走了，又怕妈妈被折磨被迫害，同时又要挣钱养家，又要操心家里，又得操心家外，他其实压力很大。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，在外面还很平静，刚迈进家门就莫名的想发脾气，而且多数是没有缘由的。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魔性的干扰，这个魔性根本不是我。后来我工作了，妈妈常劝我学法，为了让我学法，她想尽了办法。我深知大法好，也很想继续修炼，但每次这个魔性都会出来，让我莫名其妙地跟妈妈发脾气。其实内心真的很想学法，有时学了几天，过段时间懒惰心上来就又放下了，这些都是魔性，我应该发正念清除掉的，可那时学法少并不知道。我是个医科的学生，在 ICU 工作，因此看见死人就像家常便饭，有时患者身体都烂了，家属才放弃治疗。我经常要做尸体护理，有时是在深夜，自己一个人做尸体护理，我从不害怕，但每次下班回家都会做噩梦，到后来几乎每天睡觉都会做噩梦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，梦里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鬼追我，我会看见各种各样可怕的东西，有时吓得我从梦中惊醒，清醒一会儿后继续睡，还是那个场景，还是那个可怕的东西。有时梦到家里的娃娃、储钱罐和各种动物或人形玩偶流着脑浆子来找我，为此我还特意让妈妈扔了家里所有的娃娃，但仍然噩梦不断。那段时间我真的是看见床都发怵，但不睡觉又不行。后来我想起了大法，在2017年底我又重新走入了大法，那天是圣诞节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的青春期从没有像那天那样开心过，那才是真正的开心。同时随之而来的是追悔莫及，我浪费了多么珍贵的15年呢、啊、我怕是再也不配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了，我对不起师父的一次又一次的点化。但是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仍然要坚定实修，如今我已修掉了对老父亲的怨恨心，我知道作为大法弟子遇到矛盾都是自己的错，要找自己。我总是偷懒不想练功，这是懒惰心，我还要修去争斗心，修掉人的各种情，在矛盾中修自己，努力做好三件事，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，赶上正法进程。个人心得如有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多多指正。
下面请听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河间，作者兰兰，整理易松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6月20日。一，在大法的环境中成长。我于2000年出生，爸爸是大法弟子，在我一岁半的时候，爸爸遭邪党迫害，被关押在县拘留所一个月。那时妈妈对大法有误解，经常说大法的坏话，还带着我说，爸爸经常向我们讲真相，还带讲了许多修炼故事给我听。爸爸每天练功，从不背着我，还叫我练，我也跟着比划，跟着打坐。慢慢的我明白了，知道大法是好的，知道了修炼大法可以飞上天，做神仙。大法在我心中扎下了根。随着渐渐长大，爸爸教我按真、善、忍的标准做人，告诉我做好事可以积德，做坏事会造业。德是一种白色物质，业是一种黑色物质，受了欺负、委屈不要紧。二，
学法。八岁以前，我没有系统地学过转法轮。八岁以后，爸爸便督促我学转法轮。开始的时候，我不懂为什么要学，不太愿意学，每天只能学一两段，最多一夜。把转法轮一遍看完，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。爸爸经常鼓励我，表扬我，还说你太幸运了，你天体内的众生有救了。上初中了，我在学校寄宿，星期天晚上到星期四晚上在学校睡觉。开始时，我带了一本小本的转法轮放在储物柜里，每天看一点。过了一段日子，学校生活老师要查每个学生的储物柜，我将小本的转法轮带回了家，爸爸便在手机的内存卡里输入了师父讲法的 MP3。 我每天在熄灯后钻到被子里用耳机听法。到了星期五下午，爸妈将我接出学校，一直到星期天上午，我们在家里度过。爸爸便带我学法，有时读转法轮，有时背红吟。三，讲真相。小时候爸爸就告诉我，讲清真相可以救人，所以我非常乐意参与讲真相。在我四岁时，家里买了一台电脑，爸爸不时制作一些光盘，我好奇地问爸爸，这是什么东西，有什么用？爸爸就耐心地告诉我，这是光碟，可以放出来，里面有大法的真相，世人看了之后，对大法就不会误解了，他就有救了。听了可以救人，我就说，那我也要干活。以后我就经常帮着干一些取盘装袋的事情。后来我还知道了爸爸有时晚上出去发光盘，就向爸爸说，我也要跟着去。爸爸担心带着小孩不安全，不方便，不想带我去。我吵着执意要去，爸爸便依了我。爸爸带上我骑着摩托车，到了目的地之后，我们先把摩托车放好了，爸爸提着袋子慢悠悠地走，像散步一样。我呢，就表现出活泼好动的一面，东瞅一瞅，西转一转，四处玩耍，同时巧妙地将装有光盘的小袋子放在世人的窗台上、门把手上、车筐里、轿车玻璃上。有时候在小区的楼梯房发，我和爸爸每人一个单元，各自上楼，发完后楼下会合。到外面发资料虽然很累，但我觉得很充实，很开心。小时候，附近的小孩都喜欢到我家玩，爸爸经常给他们讲真相，要他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在一边帮着讲，还带头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爸爸劝他们退出少先队时，我便帮着说，我早就退了，你们也退了吧。小伙伴们很听我的，于是也就同意退了。有小伙伴带着亲戚来我家玩，也都退了队了。有时我很任性，吵着爸爸带我去外面玩，或者出去买东西，爸爸一般拗不过我，便带我出去了。在玩或买东西的过程中，经常能遇到有缘人，爸爸就抓住机会向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。爸爸经常笑着说，谢谢你创造了救人的机会，你不吵，这个人还不知道啥时候救呢。哎，我的任性在师父的安排下转化成了救人的机缘，太有意思了。孩童时期，我主要是协助爸爸讲真相，随着慢慢的长大，有时我也能单独讲真相。小学六年级的时候，有两个同学和我要好，我便向他们讲了真相，劝了三退。回家后，我给了爸爸一个惊喜，告诉了他，爸爸很高兴，还表扬了我。还有一次初一的时候，教室里的同学无意中谈到了法轮功的话题，我便把真相告诉了他们，并说，我爸爸练了法轮功，我也练了法轮功，法轮功是好的。同学们听得很认真，其中一个同学说，我姥姥也练了法轮功，肚子里有法轮转。讲完后，我心中升起一种慈悲的感觉，众生盼得救。四，去执着心。 小时候，我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喜欢看动画片。爸爸为了不让坏的东西污染我，严禁我看暴力及画面怪异的动画片，经常找一些内容正统、画面漂亮的动画片给我看，还从动态网下载大法弟子制作的动画片给我看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同学们向我介绍了一些不好的动画片、报刊，爸爸妈妈总是严格控制我。随着污染加重，我的视力逐渐在下降，到六年级小学毕业时要戴300度的眼镜。我很苦恼，戴着眼镜看东西实在不方便，我好想恢复视力。关于视力下降，爸爸谈了他的看法，说眼神也是一尊神，也是一个另外空间生命体，经常用眼神看不好的东西，黑色物质就积累的很多，时间久了，另外空间的眼神就会无精打采了，紧接着现实空间的眼睛就不好使了，表现为视力下降。作为大法弟子，要去掉对杂志、不良动画片的执着心，才能解决视力问题。我知道爸爸讲的符合法是对的，但是一下子完全戒掉做不到。这时师父开始点化我。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在一片沼泽地中，我想离开沼泽地，用脚用力猛蹬，这一用力梦醒了。醒来后我悟到，这是师父指出了我的处境，要我赶快脱离沼泽。但是我下不了决心，便求师父说，师父呀，让我看一点电视，要不然日子没味呀。接下来的两三个双休日，我家手提电脑出现了奇怪的表现，我查学习资料时运转正常，爸爸查资料时运转正常，唯独我看画面怪异的动画片时，运转不长时间就自动关机重启，或者网络断线，好烦人呀。每当这种情况时，爸爸说，兰兰呀，这是师父在点化你，在管你，要你提高，不让这些东西污染你，赶快戒掉这个瘾吧。看来我真的要痛下决心了，去掉对不良动画片的执着。同时爸爸妈妈也愿意多花一些时间陪我，现在我这方面的心越来越淡了。五、奇迹。一直以来我对天气很敏感，不时能预知天气的变化。一天早上，我跟同学们说，今天早上暖和，但下午会很炎热，大家中午最好脱一件衣服放在宿舍里。我的话没被注意到。下午上完体育课后，有一个同学对我说，兰兰，真后悔没听你的话，这么热我穿这么多衣服难受死了。还有一天晚上，我和爸爸一起配合将一小区内污蔑大法的宣传栏清除了，活刚一干完，天气就变了，下起淅沥小雨来。爸爸飞快地开车往家里赶，电闪雷鸣，雨越下越大。车到了住宿楼下的停车场时，已经是倾盆大雨了。因为是露天停车场，到宿舍楼下的走廊还有一段距离，冒雨下车的话，会把我们淋得像落汤鸡一样，那太狼狈了吧。我和爸爸坐在车里，望着车窗外的大雨，看着雨一时好像停不了。我说，我们请师父加持，帮忙让雨停下来吧。于是我俩静静地发起正念来。过了一会儿，雨下小了，越来越小了，最后是零星小雨了。我和爸爸都明白是师父加持的结果，一路笑谈着，非常开心地回到了家中。小荷才露尖尖角，对照师父的要求，我还差得很远，我想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。坚持背红银，因为在学校看大法的书不方便，我打算在家里把红银背好，到了学校以后，利用课余时间背红银，多用法来洗刷自己。发正念，我打算在学校到整点时不用手势照样发正念。讲真相，主要利用周末时间更积极地配合爸爸，同时收集同学、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，告诉爸爸转交手机项目同修，让他们向同学、家长和老师讲真相。 尊敬的师父，我也想跟您回家，我一定努力做好三件事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